我们基督徒最重要也是最快乐的节日就是复活节，歌颂赞美敬拜现在复活主基督耶稣面前。全世界宗教只有基督信仰，基督宗教有复活节，其他都没有。回教教主穆罕默德坟墓在麦地那成为回教的圣地，许多人去那边朝拜。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他死后的舍利子被送到好多地方，据说在中国西安就有他的舍利子，曾经在各地 游船给人去膜拜。许多有名的哲学家也都没有办法面对死亡的问题。当苏格拉底被强迫喝下毒药还没有死亡之前，他的朋友问他，人有来生吗？我们将来还能见面吗？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中国的孔老夫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当世上的人碰到死亡就束手无策。只有基督耶稣我们的主，他老早就预言，我要死，我要受难，我要被钉十字架，但过三天我要复活，我要回到我所来的荣耀之境，而且将来还要再来。基督信仰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没有这个根基，基督徒的信仰都是枉然，都是虚空。来聚会，来唱诗，来敬拜，都是浪费时间。因为若没有死里复活，主耶稣他不是疯子就是骗子。他在地上还传道的时候，他就到处告诉人，他要上耶路撒冷，他要被抓起来，他要被钉十字架死，然后要复活。这没有复活，那他就是胡言乱语，他根本就在那边胡说八道。再不然他就是要骗人，妖言去惑众，告诉别人他要复活骗别人。彼得、约翰、雅各、保罗到处传耶稣复活，若耶稣没有复活，这些门徒为了传耶稣复活通通殉道。当然约翰殉道不成，最后还是受终而死。在传说里面，那他的殉道很精彩，不过是传说我就不讲了。所有这些使徒都是传耶稣复活，耶稣没有复活，彼得、约翰、雅各、保罗等等那也真的是神经病。所以保罗就很清楚地说，耶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众人所信的也是枉然，通通是在闹剧一场。当然保罗确实认定耶稣复活了，这位主耶稣真的是死里复活，荣耀的主升天回到 圣父的右边，圣父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圣子了。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统管宇宙万有，他真的是复活了。所以我们到复活节是特别的快乐，特别的欢喜。耶稣死里复活也证实耶稣是没有罪的，因为魔鬼用罪来辖制人，若有罪，魔鬼就可以把他锁在阴间，不能复活。主耶稣没有罪，魔鬼不能辖制他，也证实了耶稣是没有罪，代替我们有罪的去死，来救赎我们，这个赎罪就能够成功。耶稣死里复活也证实了他是神的儿子，他不仅成为人子，他是完全的神性，是道成了肉身，神在地上显现的荣耀圣子。耶稣死里复活证实打败魔鬼的权势，魔鬼掌死权掌罪权都被主耶稣基督打败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位才能够罪得赦免，才能够因信称义，而且才能得着他的复活生命，那就是永生。耶稣的复活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重要根基。我去过耶路撒冷五次，有一次还住了三个月在那一边学习。耶路撒冷很多很多值得我们看的，最让我念念不忘，每一次在那一边会默思流泪，就是主耶稣的空坟墓。所有古圣先贤坟墓里面都有他们的遗物，只有主耶稣基督坟墓里面什么都没有。当然有一些比较我不敢说软弱的基督徒，就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基督徒，他们把很多钱都丢在坟墓里面。所以如果各位去耶路撒冷，有两个坟墓，一个是传统的康斯坦丁皇帝的妈妈 Helena 她去找到的一个圣墓的地方，盖了圣墓礼拜堂。一个是一两百年前另外根正教在城北所发现的一个花园坟墓，我们今天不大能够完全肯定，大半认为是圣墓堂那个坟墓。那个坟墓走进去之后里面很多人丢钱，那我想钱不必放那里，可以用在更合适的场所。但最重要的里面什么都没有，主耶稣不在那里。第一次的复活节，妇女们到了坟墓想去找耶稣的身体，天使就说了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今天基督徒有确实的许多证据和把握，耶稣真的复活了。第一个，这个空坟墓就是耶稣复活最好的证据。从耶稣死后第三天一直到现在，坟墓都是空的。很多人在讨论只有四种合理解释耶稣坟墓为什么是空的，但是四种其实只有一种合理，三种都不合理。先说哪不合理的三种。第一种，有人说是耶稣的仇敌，因为听到耶稣早说要复活，就把耶稣的身体藏起来了。 让大家找不到。如果耶稣的仇敌藏起来是最不合逻辑的，因为以后彼得、约翰、雅各、保罗到处讲耶稣复活，仇敌只要把身体拿出来，基督信仰就消灭了。你们都讲耶稣复活，身体在这里，所以第一个是不合理的推论。第二个，小偷把耶稣尸体偷走了，这个一样不合理，因为钉十字架的人其实什么都没有了，谁要去偷什么都没有的呢？而且要偷也不是偷身体，把贵重物品偷走，其实没有贵重物品，所以罗马军兵再三被交代好好看牢，小偷也偷不成，所以不可能小偷去偷。第三种，他们推论，那就是门徒们偷走了，就是彼得、约翰、雅各这些门徒把耶稣的身体偷走了，然后说耶稣复活，这些门徒们变成全世界最伟大的骗子了。不但骗了当时那一些聪明的法利赛人、知识分子、君王，骗2000年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和地上的人，这是完全不可能。因为这些门徒如果要创立一个新的信仰，只要讲耶稣的登山宝训，怎么去造一个谎言，然后骗人，最后除了老约翰殉道不成，通通殉道。彼得在罗马传说是倒钉十架而殉道，安德烈在希腊这一带马其顿被人挟着钉十字架而殉道，多马在印度被人用枪刺死而殉道。这些使徒一个一个都殉道，为什么殉道？去为一个自己编的谎言，去骗人的事情来殉道，这也是完全不合逻辑的。而且这些人是打鱼的，一般来说比较单纯，让他们去编谎言，然后去骗人，而且骗这么多人，骗到今天为止，这是不合理的推论。所以前三个都不对，仇敌不会偷，小偷不会偷，门徒不会偷，那剩下第四个，耶稣真的复活了，身体不见了，坟墓到现在还是空的。所以亲爱的慕道朋友，在我们中间，也许有的人一年只来2次礼拜堂，一次圣诞节，一次复活节，今天你来了，盼望你真的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复活的救主，接待他到心里来，你就得着罪的赦免，因信称义，你就得着神的生命，永恒的生命，那是最宝贵的，那是对你永恒的价值。那除了这个空的坟墓还有很多，我很简单提几样，因为我们时间不够了。第二个，礼拜天存到现在，我们晓得初代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保罗等等都是犹太人。犹太人七日第一日就是礼拜天，从来不放假的，他们永恒都是安息日放假，都是第六日放假。各位如果有机会到以色列去，你就更明白了。现在为止，以色列全国礼拜天都上班的，礼拜天都上班，所有公务员、所有学校 礼拜天都是照常上班的，那他们是礼拜五的下午预备日落的安息日开始就放假了，然后礼拜六放假，到礼拜天没有放假的。为什么礼拜天被完全改变了，成为一个真正全世界的假日？就因为主耶稣复活。耶稣复活了，当时犹太基督徒都利用礼拜天早上清晨来感恩赞美敬拜复活的主耶稣，敬拜完了都去上班，都要去工作去了，这是早期。那一直到了公元313年，君士坦丁王做了正式的罗马帝国皇帝，他信了耶稣，他希望全国百姓都信耶稣以便治理，因为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版图，这么多不同的种族，很难统治，所以他大力推行基督信仰，为了让大家可以好好敬拜神，他就发动盖大礼拜堂。所以你有机会到罗马城去，全世界大礼拜堂，小的不算，第一个是盖在罗马，那以后罗马越盖越多大礼拜堂，罗马帝国到处盖 大礼拜堂，然后干什么？鼓励所有的百姓去做礼拜，所以全国放假，礼拜天放假不做工。虽然君士坦丁王信仰不是很纯正，他有许多还需要改进的地方，可是他倒有一点点贡献，不然各位今天都要去上班，现在可以来敬拜神。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早期犹太基督徒改变他们的整个生活习惯，不在礼拜六聚会，改到礼拜天早上，因为这一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然后在教会历史上所产生的大影响。主耶稣复活的很重要的证据就是今天教会存在直到现在，全世界大约1/3的人口与基督信仰有关，不管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虽然这是一个渊源的，还有很多与基督信仰有关联的，大约占现在全世界人口70万的1/3，已经接近23-24万了。我们是什么？70亿人口，我刚刚讲错了是吧？我讲多少？70万人口，再加个万哈，不过我也很高兴，各位听到都没睡觉哈，这个有的时候都叫都叫不醒了，你们是叫都叫不睡哈，感谢主的恩典。好了，全世界23亿-4亿的人口，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耶稣没有在人心里做工，耶稣没有改变罪人，耶稣没有赐人盼望，耶稣没有给人永生，这么多人来跟随耶稣做什么？所以这一位耶稣真的是复活的主，坐在父的宝座右边，听我们众圣徒的呼求，也做工在我们的心里来改变我们。教会的存在，圣徒心中经历耶稣的同在，得着耶稣的使命，得着耶稣的能力，得着耶稣的恩惠，得着耶稣的荣光，得着耶稣的盼望，还有平安和喜乐。所以 神的事工、神的荣耀、神的作为继续在我们人间，基督徒的经历真的可信、可靠、可敬、可爱的荣耀的主宰。那其他我就不多讲了啊，各位特别慕道的朋友，你如果很难得来一次礼拜堂，希望你不要空来啊，回去能把主耶稣复活的主带回去，他愿意与你同在，他愿意拯救你。好，下面大概还有15分钟，我要讲对基督徒而言复活节对我们很重要的信息。主耶稣不但复活，他还很乐意向门徒显现。主耶稣希望人跟随他，希望人认识他，希望人尊敬他，希望人爱他，希望人侍奉他，所以主耶稣乐意向人显现。那我现在就要强调，主耶稣向什么人显现？为什么有的人常常经历主耶稣在心灵的显现，有的人好难，好像没有经历耶稣在生命中的显现？我就从第一次的复活节，主耶稣第一次向一个人显现来分析他的原因，也说明他的结果。主耶稣没有先向彼得显现，没有先向约翰、雅各、安德烈这些重要的使徒显现。复活之后，第一个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刚才我们读了圣经，向这一个玛利亚是谁呢？她曾经是被魔鬼缠累，被7个鬼缠累，圣经没有详细讲是哪7个鬼，在马可福音第16章里面所描写的，可能嫉妒的鬼、纷争的鬼、淫乱的鬼、贪心的鬼、虚谎的鬼等等，反正7个鬼缠累这一个女人。那么这一个玛利亚遇见耶稣以后，耶稣把7个鬼都赶出去，主耶稣在他生命中掌权作王，他的人生完全改变了。7日第一日，天还黑的时候，约翰福音20章的第一节，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我先要从天还黑来讲起。在古时代，坟墓都是在城外，人住家是在城墙之内，在城门之内，坟墓是在荒山野外，没有像今天美国的坟墓这么可爱。美国的坟墓都是用青草铺上去，然后一个石碑可能摆平的，立的也有，走上去像公园，所以很多坟场都是什么什么公园，去那边可以散散步，赏心悦目。古时候的坟墓啊，那里常常是没有人去的，有一些长大麻风的被赶出城外，他没有地方去，他就常常就在坟墓的地方，在那一边生活。很多被鬼附的没地方去，跑赶出城外，也在坟墓一带生活，甚至有人用铁链把那些被鬼附的人锁在坟墓旁边。所以 主耶稣曾经到了坟墓那里，医好被鬼附、被铁链锁在那里的人。坟墓是可怕的地方，不像现在的安详，天还黑的时候更可怕。不要说弟兄会，哎，怎么讲才对？请问姐妹好了哈，天还黑的时候，坟墓荒郊野外，有那一些神经的、鬼附的、大麻风的，请姐妹诚实回答：可怕不可怕？不可怕，感谢主啊！那你们真像玛利亚了哈，到底可怕不可怕？哦，是他可怕是吧？那是我听错了，可怕啊！我不敢问弟兄们，有些弟兄们是很奇怪的哈，但是连弟兄们都觉得可怕的。玛利亚一个女子，怎么敢天还黑跑到可怕的坟墓？只有一个答案，圣经说了，有一个因素除掉惧怕，在哪里没有惧怕？爱里没有惧怕。当玛利亚她真的感激耶稣，从她身上赶出七个鬼，使她人生完全改变，过去的贪婪现在变成了慷慨，过去的嫉妒现在变成了欣赏，仇恨变成了恩慈，整个人生不一样了。他想到主耶稣基督，当然他的信心不足，他不知道耶稣复活，带了香膏，带了一些东西要去看耶稣，膏耶稣的身体。可怕的变成不可怕，那是因为真正爱耶稣的缘故啊！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验过可怕的因耶稣的缘故变成不可怕的经验呢？中世纪最有名的基督徒之一就是圣法兰西斯。这位法兰西斯是富商的孩子，但从小因为被娇惯了，所以他的青少年是一个放荡不羁、调皮捣蛋、不良少年。不过到了他差不多20岁左右，真诚遇见耶稣，悔改认罪，所以法兰西斯整个人生改变了。改变之后啊，常常向人传道，他学习使徒的榜样，甘愿贫穷，身上不带两件褂子，不带两个鞋子，然后身上也没有钱，带着空的，不带钱囊，到处传道，常常讲上帝的国近了，要悔改啊！看见有病的帮助他们，要接近长大麻风的啊，要赶鬼离开人。但是他最怕大麻风这个病人，看到圣经说你要去叫大麻风得洁净，他一直怕，不敢靠近长大麻风的。他的传说很多，有一次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门口，他走过去看到一个长大麻风的伸手跟他要钱，他就赶快要躲开。不过正要躲开的时候，他再一看，哎，这不是长大麻风的，这不是主耶稣在那里吗？不是主耶稣伸手吗？他就过去把他的手拿起来亲吻，再一看原来是长大麻风的。但是他从此就改变了， 原来主耶稣是这么爱长大麻风的，原来主耶稣给他一个暗示，你不能轻看长大麻风的。提到长大麻风啊，我不会忘记一位美国的宣教士，大约50年前，53年前开始出来传道嘛，传道。那个时候是在台湾传道，那个时候还有长大麻风的病人，现在都找不到，很少了。在台南传道有一个大麻风病院，这个院长是一位大概比我大20岁左右的一位美国的女宣教士，她是学护理的，就主持这个大麻风病院。那她就要我们传道人去讲道，去的人不多，那个时候我年轻，不知道是年轻无知还是年少做什么啊，不怕死的哈，年轻的啊，初生之虎不怕，初生之犊不怕虎，那不是初生之虎，初生之犊那个不怕老虎，我就去了，我就常去啊，一个月去一次。这个大麻风是有点可怕的啊，因为他这个皮肤什么神经都坏了嘛，所以他们的皮肤也发炎，也会摩擦，没有手指头，有的鼻子没有了啊，耳朵没有啊，或者皮肤有溃烂什么。但是这一个女宣教士在那边做院长，他说黄传道，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你说你，他说我还跟他洗伤口呢啊，你这个怕什么，就来讲道。以后我就去这一个女宣教士啊，她嫁给一个麻风病好的中国人啊，所以他们两夫妻啊就一直服侍病人。嫁的这一个弟兄呢是台南的一个地主，很有钱，他们就同心合意来服侍病患，但是服侍了20多年之后，大麻风病就没有了，以后这个病院就关掉了，他就改去服侍小儿麻痹的病症。他现在应该是95岁，93岁还活着，我现这两年没有消息啊，不知道活着还是回天家了啊。93岁，被台南市公推为荣誉公民，啊，台南市的市长送他一个匾额，因为他服侍中国人这个病人，这一些可怕的人不要接触的病人。服侍了这么多年，人看为可怕的，你有没有因为耶稣的缘故而看为不可怕呢？在你人生中有没有为耶稣而不怕去做一些耶稣要你做的事呢？亲爱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耶稣第一个向玛利亚显现？因为他真心爱主，他在天还黑的时候就跑到了坟墓那里去。你若希望耶稣常常向你心灵显现，你真心爱他吗？你真的把他看为宝贵吗？你真的肯为他有一些冒险或者牺牲的地方吗？第二面，当玛利亚看到坟墓是空的，赶快跑去告诉彼得约翰。彼得约翰马上跑过来，一看果然坟墓是空的，看见就信了。 这一句话到现在为止，圣经学者还解释不清楚，看见就信了，到底是信什么？是信玛利亚讲的话，有人把我主的身体挪走了，还是信耶稣复活了？不过下面一个跨湖，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所说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然后再从路加福音，耶稣复活之后向彼得、约翰他们显现，他们还都很惊讶，以后有人告诉他们，他们都不相信。所以比较多的学者认为是信玛利亚讲的话，说耶稣身体不见了，少部分学者认为至少约翰信了耶稣复活，这个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个人比较认同他们没有真信耶稣复活，他们以后还在怀疑啊。那我这边要讲什么呢？彼得、约翰就走了，回家去了。那考各位，玛利亚有没有回家去？没有回家去干什么？还在找，还在到处找，看到一个看园的，其实不是看园的，那就是耶稣嘛，他怎么把耶稣当成看园的啊？结果问他，谁把这个我主的身体拿走了？是不是你啊？你告诉我摆在哪里？玛利亚有一个心，要寻找寻见耶稣，一直找，一直找，专心寻求主。耶利米书有这么一句很重要的话，你若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什么寻见。所以耶稣说，叩门的给他什么开门，寻找的就必什么寻见。各位有心寻找耶稣吗？曾经鼓励过各位，每一天花一点时间干什么？读经祷告灵修，安静你的心，来寻见主的面，来寻见明白神的旨意。你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还有波饼啊，我必须要结束了，但是我有一大半没讲，我就很快讲，提醒各位回家自己去想。耶稣向玛利亚显现，带给玛利亚有四个重大的改变，或者说有四个重大的福气。哪四个重大的福气呢？第一个，悲哀变什么喜乐。玛利亚一直在坟墓外面干什么？在那边哭啊，流泪哭泣，基督徒很多理由哭的，我就不多讲了。有没有为没有得到主的同在，没有得到主的显现，没有得到主的赐福而难过呢？希望有这样的难过。但主耶稣一显现，主耶稣一呼喊，他就变成喜乐了。如果心里忧愁的人，最好的喜乐是你遇见主耶稣，他必改变你，他必赐你说不出来的大喜乐。基督徒都会灰心的，连有名的一样灰心。马丁路德有没有名啊？你们这边说有没有名啊？ 有名哈，感谢主啊，不要睡着哈，这边太暗，我也看不见你们在干什么。马丁路德这么有名的基督徒会灰心的，他改教运动面对天主教庞大的压力，政治宗教的力量，他有一天他不想干了，算了算了，何必。他是天主教神学院的院长，他是修道院的院长，有很好的地位，所以垂头丧气。他的太太很有智慧，看到先生垂头丧气怎么办呢，就在马丁路德的书房坐在那里，不过穿了一身的黑衣服，像是手上的衣服。马丁路德说，太太怎么回事啊，我们家没有人过世啊，你为什么这样子呢？他说，有啊，怎么没有，我们家当然有过世的，你不知道，我哪里有啊，我这一家之长哪里有，没有。有，那谁啊？太太跟他说啊，我们的上帝死了。啊，岂有此理，讲这个话太不尊敬神了。他说，那你就对了，如果上帝没有死，为什么你垂头丧气呢？如果上帝又真又活，你为什么这样忧伤悲哀呢？亲爱弟兄姊妹，上帝是活的，是死的，要不要忧伤？要不要悲哀？有的话赶快求主改变你啊！他在你的旁边，他与你同在，让忧伤变喜乐。我真的没时间讲了哈，下面三点很快讲过去了，本来都可以讲很久的哈。第二点呢，第二点也很重要，就是迷茫，这个眼睛都迷糊了嘛，变成为清醒。看见耶稣站在这里啊，把他看成是园丁，然后跟园丁讲半天话，直到主耶稣喊他玛利亚，他才清醒了，哦，这原来是主耶稣啊。如果你今天头脑迷糊，需要遇见主耶稣，他会把你变清醒。什么叫头脑迷糊呢？如果你整天只想赚钱，请问迷糊不迷糊？如果你整天只想升官，迷糊不迷糊？请各位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可不可以赚钱？可不可以升官？但是整天想，这就迷糊了。你想尽你本分去做就是了，该生就归你生，钱归你的就会赚，不是你的就赔，赔了也不要紧。不要非要赚钱，非要升官，整天就是为世上的名利财富在那一边做奴隶，那就是迷糊了。保罗说，我以前以为有益的，现在都当作什么？有损的。不但如此，为基督的缘故，把万事当成什么？粪土。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如果这样的心态是迷糊还是清醒？各位清醒不清醒？感谢赞美主，这是复活节重要的事情啊！但愿复活的主耶稣成为你心里的至宝，成为你的满足，你不会被世上这些东西搞迷糊。人生的道路都要走的，赚钱需要赚的，有机会工作顺利发达成功升光也是很好的，但你的心不要完全被那个绑住了，你要被那个锁住了，你就是迷糊了的。第三件事情，主耶稣跟玛利亚说，不要摸我， 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这一节的希腊文不大容易，它是用一个现在命令式的语气讲一个反面的禁令。现在命令的禁令是停止正在做的一件事，所以不要摸我是什么意思？就是玛利亚抓着耶稣不放，耶稣说停止抓住我，这是希腊文里面的文法的意义。所以不是不要开始抓住我，乃是不要继续抓住我，要 stop holding up to me， 停止，停止。那主耶稣说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什么意思呢？耶稣就是说回到天上去那个境界，那种是要等四十天之后，主耶稣要在地上四十天与门徒们在一起，然后才进到升天那种这个过程的阶段。所以你现在不是要抓着我，乃是要去。等一下讲最后这一点，我现在赶快了。耶稣说我去要到父那里去，也是你们的父。过去人跟神是阻隔的，但有了复活的主耶稣来到神的面前，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被圣灵感动呼喊神阿爸父啊，跟神的关系是极其亲近的。借着我们的中保，借着在父右边天天为我们代求，天天给我们力量，天天扶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就能亲近圣父。阻隔就变成了亲近，道路已经开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现在我们要不要到至圣所常常与神交往，在父子关系的里面来过今生的生活？最后一点，他本来是一个失落的状态，当遇见了复活的耶稣，耶稣就派他去告诉其他的门徒们。我相信玛利亚是全世界第一个宣讲耶稣复活的人，告诉彼得、约翰、雅各耶稣复活了。我相信玛利亚以后一生不停止会告诉人耶稣是复活的主，耶稣是复活的救主，来接受耶稣。失落变成带着使命来过他的一生。最后的总结，基督徒的人生从悲哀到喜乐，从迷茫到清醒，从隔阻到亲近，从失落到使命。但这些八个字不要忘记，前四个字真心爱主，后四个字专心找主。真心爱主，专心找主，大家跟我说一遍八个字，请。真心爱主，专心找主，主要在你心灵中给你显现，改变你的境况，过一个美好有意义基督徒的人生。我们一同祷告。愿复活荣耀在天上宝座主耶稣基督 常常向我们心灵显现，赐我们喜乐，赐我们清醒，赐我们清净，也赐我们使命。能荣耀的复活节影响我们的人生，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接下来就要举行擘饼纪念主耶稣。我很简单说一两句话，基督徒把受难节和复活节一向是连在一起的，受难复活是一整件事情的头跟尾，没有受难就不必复活，复活因受难。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舍命流血，他希望我们纪念他。所以这个饼表明耶稣身体擘开，杯表明耶稣流血赎罪。特别在座若有亲爱的朋友参加这个纪念耶稣的受难复活，欢迎你参加，但是为了慎重起见，因为圣经说你若不明白，没有清楚悔改认罪，吃了对你没有益处，甚至会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慕道朋友，没有受洗的朋友们，因为你信了就赶快受洗，请你暂时不要领用饼杯，传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递给别人，欢迎你赶快受洗，赶快信主受洗，一同领用。现在我们请起立来唱一首诗歌。不是这一首了，我们唱在主圣桌前。请各位仍然站立，默默祈祷。若有得罪神、得罪人，求主赦免、宝血洗净，领受饼杯，与主更合一。亲爱天父，感谢
在你的爱子主耶稣完成这么大的救恩，你定义将主耶稣压伤，被钉在十字架，为要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现在拨这饼，纪念主耶稣的死，感动我们的心，爱主更深，跟随主的脚踪更紧，侍奉主、荣耀主更多。求你赐福这饼，也赐福我们领受都蒙恩。我们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请坐。主耶稣被卖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请服侍同工到前面来。大家拿到了，再一同的领用。唱基督永活，主耶稣不但受难，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我们同存着感恩之心来领受主的饼，纪念他身体擘开。 饭后主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也请都拿到之后再一同领用。我们来唱《万古磐石为我开》。
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称身在你怀，愿引出流水和血，洗我一身诸罪孽，洗我内外全清洁，罪恶无出面，勤劳直到临终时，一生流泪永不止，依旧不能赎罪过，唯有耶稣能救我，两手空空无代价，靠主生命在世家，我乃空手救主前，十字架下求爱怜，此生望主赐衣裳，如若靠主便刚强，不会进到火水旁，恳求使我免沦亡。
我们一同存感恩的心，同领主的杯，纪念宝血的流出。万古磐石第一节，万古磐石第一节。
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直到永远，阿门。请坐。
下面要欢迎今天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吴正文、吴正武，请你们起立，我们可以欢迎你，或者你不在中间。啊，下面一个张新慧一家。请你们起立，你们在中间，欢迎。张宏郭，欢迎你。还有吗？今天啊，如果你没有在这个名字上面，在我的这边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哦，还有徐天龙。欢迎你，徐幽玲、吴志敏，在不在我们中间？哦，在后面，谢谢，欢迎你，朱春华，在我们中间吗？好，下面一个，江红。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中间，于荣、许清霞，哦，在那边，欢迎你们。今天有很多人，郭佳明，欢迎。啊，如果没有拍到照片，或者是因为你刚刚来了晚，没有名字在上面的话，在我这边右手边。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这边你们的右手边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请刚刚介绍到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请你们留步在钢琴这边。我们有教会有弟兄姐妹来欢迎你们。啊，今天呢，因为时间比较晚，所以有两个报告，就是大家注意一下，今天下午1:15。在教会有预查，然后哦 ，OK， 欢迎您，请你登记一下后，等会留下来留步哈。啊，第二个报告就是这个周五到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有敬拜与圣乐的专题讲座，所以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参加。我知道很多 family 可能因为春假 out of town， 但是如果你能够来。比如说星期六或者星期天下午，我们都很欢迎，希望大家能够安排时间。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请我们安静默祷，然后离开大堂，穿家主的血。